好，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是来到第三个礼拜哈，那我们也已经来到了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大纲，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引言跟主题是我们早已讲过的，那么紧第二大部分是2、3、4，讲到普世人都在罪恶之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那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这是不过用亚伯拉罕做一个实际的一个例证一个榜样来阐述，来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好，到第八点里面讲因信称义的结果，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那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等会我们来看一看那个五个层次，那么讲因信称义的原理，今天我们会讲这部分第九点，恩典胜过过犯是革命性的，是一个新造性的一个开始，这个是一个第九点。那第十点讲到因信称义的落实里面，就讲到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第七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第三部分因信称义使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到时候我们6、7、8、3章。然后紧接着第九到十一点到十二点里面是最困难的9到11章，叫讲到的预定论的问题，犹太人因不幸被弃绝，神却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种关系，9到11章啊。那我们其实最近我们在佛山查那个以弗所书2章、3章也是讲外邦人的问题，就外邦人得救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紧接着12章开始呢，就要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我们就很比较简单的讲到了地上的生活，那保罗然后用他的生命和他的侍奉来见证他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和因信称义的生活，保罗是这样的传讲，也是这样的应用，也是这样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捍卫他所传讲的真理。那当然最后结于温安和最后的劝勉就结束，我们就看到了。那我们说呢，因信称义的夫妻里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在没信主之前的三个时候，这个我们很快的过一下，是软弱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而且是与神为敌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概念。那但因信称义的夫妻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在得救的次序上不能够混乱，很多时候在这个得救次序上混乱导致了我们的圣经的立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在救恩论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基督徒要以信什么称义，这是基督徒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第一个祝福，是称义了。我们不称义，我们罪不能被解决，那什么都是虚空的。那所以只有罪被解决了，称义了，我们就可以免去神的什么愤怒了，这个大家很简单很容易，因为你有罪是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的，那只有我们的罪被解决了，神的愤怒被解决了，然后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们一定要明白。但我们在怒气当中是不可能和好的，那透过耶稣的宝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才能得救。那我们得救之后才能以神什么为乐，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要检验，为什么神给我们祝福我们就高兴，前一个我们遇到患难逼迫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怀疑，甚至我们开始什么责备神，说神不够爱我们，神不够慈爱，神不够有公义，神不够有怜悯，那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的信仰需要被检验，信心不但要从神得福，我们看到了也要从神什么，然后在恩典中以神为乐没有问题，就在患难中也能以神为乐，这个就是验证出你的信心的真还是假，是刚强还是软弱，这就是透过患难。最近你看我在阳江讲雅各书哈，雅各书讲到什么，说从神来的试炼，很多弟兄们会问我这个问题，说试炼跟那个试探有区别没有，那我们知道试炼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有两层含义， 试炼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试探。其实你不能说这个就是试炼不是试探，这个试探不是试炼，很难分的。你看到没有，约伯受到魔鬼的攻击，他是试探还是试炼呢？当然从大方面来说试炼，但是是不是有试探呢？也有试探。所以呢，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那个试炼那个词呢，是表达两个含义，一个是外在的逼迫，这是试炼，但是同时试炼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内在的试探，就是会撒旦会透过我们的私欲引诱我们犯罪。所以你看到没有，当基督徒面对一个逼迫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试炼，但是同时也可能是一个神使用撒旦对我们的一个试探。所以呢，这是从内在跟外在的两个点，外在是逼迫，内在是试探。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那我们说，其实就是说，我们既要什么？为什么呢？他就说，患难中也能以神为乐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很容易背出来，叫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没有人，没有道德说教没有用的，告诉你意志力，告诉你情感，告诉你知识都没有用的。这是什么？秘诀是什么？为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啦。因为有神的爱，基督就是这样的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就是被世界拒绝的，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基督是完全不该死的。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人都该死，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该死的人就是基督，最不该死的人却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所以你就不会因为主受苦而感到羞耻，所以你不会因为主的缘故受逼迫而感到羞愧。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很伟大的这个原因，我们就没有打出来，至少我希望大家其实能够背出来的，背出来那个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约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爱在你里面，你永远会受不了的，有一天你会跑掉的。你在恩典中以神为乐没有问题，一旦在患难中的时候，你就跑得比谁都快。就像圣经里面说，故宫跟好牧人不一样，故宫是为了公家来的，所以没有问题我来放养牧羊这些羊，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狼来的时候，故宫就会丢下羊跑掉。为什么？因为羊不是他的，他要保命要紧。好牧人是来了，是为羊什么？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我们的弟兄舍命。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基督徒的关系，个人的生命也好，彼此的关系也是在被检验的。同甘苦没有问题，你要珍惜什么人呢？跟你一起共患难的那个友谊。大家一定要记得，夫妻也好，在教会的同工也好，你在面对一些理想的一个目标也好，如果一些关系借着患难借着困难就破裂了，就失去了，遗憾但不要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东西需要被检验的。你要记得，真金不怕火炼，无论你个人的生命信心的真假，你跟夫妻的关系，你家人的关系，你弟兄姐妹的关系，都要经历检验。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我们会讲什么。那为什么弟兄姐妹总是觉得哇做梦都，我们有时候里面什么，我们经常我做梦也想不通了，做梦想不通什么呢？如果你知道你本来是一个在最终沉沦的人，本来应该死亡的人，应该被神审判，按照你的本相，按照你的罪的本身，好像应该下地狱的人，竟然蒙了上帝的恩典，竟然不但不靠你的行为，甚至跟你的意志力跟你的情感都没有关系的，你都没有的，你的情感只是抵挡神的，你以前没有上帝的光照，你都是与神为敌的。就像昨天我跟那个 要住他房子那个房东见面聊天的时候，他说我妻子信主的，我岳父岳母都信主的，我觉得我不反对他们信仰，我就好人了，所以我也不需要信耶稣。我曾经跟他们聚会过，后来我不去了，因为忙啊各种事情，我就这个信仰呢有也很好，没有呢我也是个好人就不错了。那后来我告诉他，其实你不是好人，你不要以为你妻子信主，你不反对你妻子信主你就好人吗？你还是与神为敌的，你也是有罪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我家里人都信基督，我不信基督教，我支持他们，我不反对他们，我就可以一起进天堂了。不是的，也要经历悔改，也要经历说，大家看到这么说，哎，这个是又反过来讲呢，又基督徒不敢相信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真的是白白的恩典嘛？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它是白白的恩典，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但不做工的得工价才是恩典。很多弟兄姐妹做梦都会觉得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就算跟我的好行为没有关系，我行为不好，最起码我什么？我要发愤图强吧，我要励志吧，我要用我满腔的人的情感来投入吧。神说这个你都不可能，怎么会呢？以前我是软弱的，是罪人，是与神为敌的，怎么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能够称义了，就能够免去神的愤怒了，就能够与神和好了，就能够得救了，甚至还能够以神为乐了？这个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去做传销的讲座，确实让你很热血沸腾的，目标是什么？是让你发财呀，让你小投资大回报啊，那最起码还有个馅饼，很大的馅饼在那里啊。所以怪不得有人说你们信基督教是不是跟传销一样的，开始给你很美好的一个愿景，但其实呢很多东西是什么？当然它是引诱你的自私欲让你发财。所以有时候你想不通，那为什么，哎，耶稣难道就那么厉害？他怎么就能够借着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能得救，我们就不再下地狱？所以很多人会想不通，哪有怎么信？所以很多牧者很多神学的宗派也不敢相信这一点。所以好说行，得救跟恩典没有关，跟行为没有关系，但得救跟你的觉知有关系，你要觉知信主啊。你得救是恩典，但你得救的时候怎么都要靠自己努力。所以很多的我们说阿米念的什么那个特别强调行为得救的，当然变成异端了。但是在阿米念的基要派里边，或者恩典加上你的觉知加上你的选择性的信主，你得救，这个变成是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潮流。怎么觉得好？你没信主之前，主白白的恩典给你，赦免你的罪了。那你信了主之后，总要努力了吧？你总要刻苦己心，总要去什么？靠着道德说教，所以变在很多的教会的说道讲道就变成道德说教而已。后来我们发现还是没有用。你发现人很顽固到什么程度？他心已定的时候，你发现都是对牛弹琴。你讲的，我都懂。但是没有用。我知道你讲的都是好的，那好听的道理我听太多了，就像我们共产党员毫不理专门理人一样的，全权由人民服务一样的。昨天我跟那个房东聊天的时候，他也说，是啊，我们教导的都是做好人呢，毫不理专门理人啊，全权由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做不到。所以你靠你自己，不要说得救了，连你信的主要靠你自己能够守住律法你都不可能的，靠你自己能够得胜你的罪恶是一定是失败的。你说我有基督的生命了，我有基督徒了，我才不怕呢，我去哪里我都不怕。所以要小心，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肉体很软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那个叫大家注意，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那为什么因信称义道，这是个真实的，是一个真实的在每个基督上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信就能称义？哎，这个因还不是因为信心称义， 所以很多宗派为什么呢？从觉得因为信心，至少我信你不信，所以你不信的该下地狱，我信的配得恩典，就把信心做一个分水岭，把人又分成至少两等人，一个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至少我信了，你不信，所以你活该，你下地狱。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上次又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为什么在那个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你听到一个很稀奇的故事，就是什么故事？就是他们救灾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腿上被压着石头，还在那里很痛苦。所以一个基督徒到了以后，跟他讲福音，讲了福音之后，说你要信。老太太说：“我怎么信？我不知道。你讲了我没懂。现在你把我腿挪开我就行了。”他那个不行，你信。信主我就把你挪开，你不信主我不跟你挪开。这个走极端，所以很多人把这个信变成什么？你信你配得拯救，什么都好；你不信，反正你下地狱的，有什么那没有一点救你也没用。你现在还下地狱，对不对？倒不如死了算了啊！所以这种态度要小心。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这样，常常把这个信心做一个什么一个？好像你的资本，千万要小心。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为什么因信称义就能够得救呢？这个不是我们一定要焦点在的，叫恩典胜过过犯，绝对跟你自己没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为什么。那么感谢主说，你看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耶稣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什么？赏赐。那我们来先来看这个，我们知道第十五章这个第十二节是一个纲领性的经文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边，大家知道这个经文是很有名的经文，以前我们要求都背下来的，对不对？他说什么？这个是十五章，这个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说，这就如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好，这个罪是什么罪？原罪，就是神学上的原罪，奥古斯丁所讲到的一个。原罪就是这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来的，就叫我们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一个原罪。好，死又是从罪来的，就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是本罪。如果你说神学的根源是要来自圣经，好，大家记得哈，你只谈神学观可能会远离圣经不行，但是每一个神学观你又不能否定，神学观是来自圣经的神学观，那我们要继承属灵前辈们的这些正确的理解，当然要从圣经找到根据。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经文里我喜欢这个经文说，这种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我们的原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来的。当然后面这是什么，他说你看到没有，你看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那什么连那些不与亚当反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搞什么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亚当里我们都成为了罪人。等会我会讲，今天接着我再用一个经文来帮我们解释这个哈，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亚当一人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这个是本罪原罪，决定了我们都是生下来在母腹里就有罪，我们就是罪人。但是又不说那我是罪人但我没犯罪，我死了我下地狱不是冤枉的吗？这个是不成立的，是假设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他就说又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令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一定会犯罪。你不要假什么呢？假设一个罪人但是又没犯罪，这个不成立的。因为你生下来是罪人所以你一定会犯罪，你的原罪是存在的，那你也有一个本罪，你的肉体一定是犯罪的。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明白这个五章十二节经文，有机会你把它背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罪恶论里面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起始的经文，就是里面包含了在保罗所提到的原罪跟本罪的问题。所以圣经没有用这个词没有关系，你要跟一些异端的人啊，他反对这个人说、哎、你跟我找圣经哪有说原罪这个词呢，你说给我看，这个咬文嚼字的是没有意思的，觉得那个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圣经确实是说 没有用，但是属灵前辈们把这样的总结出来也没问题，不要在这方面产生不必要的去争论。但这个里面说，反正从亚当所来的那个遗传的那个罪是我们的原罪，我们始祖犯了罪之后我们都有罪，亚当是我们这些人的预像，那我们在罪里面都死，因为我们众人也都犯了罪，就是我们本身一定是有罪的，这个我们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常常，当然我帮助不信主的人总是讲，怎么帮助他理解这个原罪跟本罪呢？你再帮助的讲，你说你从生下来开始，你觉得一个人做好人容易，做坏人容易，你的实际的生命的验证也告诉你，一个人做好人不容易，做不好，做坏人呢不用做，对不对？你就随波逐流，你就自然的你就犯罪了，没有人教你的，没有人，我经常问你，第一个叫你骂人的老师是谁？好像没有特别的记不得。第一次叫你撒谎的老师是谁？好像也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没有，你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你说到处都是 叫我撒谎的人到处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撒谎。但是呢说，当然叫你做好孩子的是谁你很记得，对不对？我为什么第一次经常讲，第一次叫我不要撒谎的时候，我的母亲倒饭以后，第一次骗的人就骗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说，好，我们说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就是在亚当里面我们众人都死了，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也是做所厉害的那个原罪，也包括了我们的本罪，我们一定会犯罪的。所以你不要假设说一个人生下来的，我承认是一个罪人，但是问题他一辈子都没有犯任何罪，他不信耶稣，他是得救还是灭亡呢？这个假设我经常说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的呢？因为是罪人他一定会犯罪，罪人不可能不犯罪，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求主来帮助，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那种思想好。你看，我们先看把这个列完，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耶稣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赏赐。等会我跟大家来回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等会来回头看。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因一人的过犯而受审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成义。好，这个我要跟大家思考这个经文呢，这个是在很多的基要派的福音派的理解里把这个经文理解错了。错在哪里？大家注意看，你看圣经，来请看第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有时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人做了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门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因耶稣就一人在生命中做完吗？你可以注意到了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死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在十八节因一死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还有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哈，这里的定罪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根。这里的原文这个定罪是什么呢？是被判为有罪。所以在16节跟18节这里面两次讲到这个定罪，跟圣经其他地方讲到定罪的那个字根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字根里面这个定罪是包括了后来，就是说其实信跟不信人都包括在里面的，就是说因为亚当一个人被定罪，众人都被定罪，这个不是耶稣来了审判那个不信主的人被判为被定为不得被饶恕的那个罪，是不一样的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定罪这个词是两个字根，一个是广泛的，是包括信跟不信在里面，说因为我们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在基督在亚当里被定罪的那个定罪是被判为有罪，这个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大家注意这个词。好，但是说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的那个定罪跟这个定罪是不一样的。那个定罪是什么？指不信主的人，就是不没有门神的恩典拯救的人，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就这里定罪范围是广的，是包括信跟不信的那种，在亚当里面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的那个被定罪，是你会判为有罪的人， 所以你没信主之前你是不是有罪的人？一定是。但是你不是被定罪的人。你被定的是什么人？是那些在亚当里有罪而且到死都不悔改的那个定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但是我知道很多的解经家们呢，没有办法，他把这两个定罪呢当作同一个定罪的概念的时候呢，就会对自己狠一点，所以他就认为什么呢？哦，我们没信主的基督徒在没信主之前，你也是应该被定罪下地狱的人。这个假设是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实际上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是不成立的。如果在上帝创始以前的拣选里面，那个预定的得救里面，你从来就没有被定罪下地狱的那么狠。只不过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后来到了你被主拯救因信称义之后，哦，原来神的恩典是大过你的想象。大家不要注意，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只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在这个字根上的理解误差，会让你有那个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这个呢，就大家觉得呢，你们不要觉得很难哈，你会在问我们不懂字根怎么，不懂希腊文怎么办呢？你现在都有唯独圣经对不对啊？唯独圣经很简单，你把唯独圣经找出来，有个点出这个经文之后，有一个叫原文，那点原文，点那个字，你把罗马书五章十六节、十八节这两次定罪，点那个字，看原文，选出那个原文的那个希腊文的代码，跟那个你再选出那个。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的定罪，再把它点出来，再点那个原文字根，你就发现他就告诉你，就能够选出来这两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大家要记得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字的解释明白它的意义是就开始对你的神学观会产生影响了。欢迎你们，原来我们所有人都在亚当里被定罪了，就是我们都被判为有罪，我们都是罪人。但罪人里面有两种，一种是被上帝预定拣选的罪人，和一些被上帝注定要弃绝的罪人。只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其他人更不知道，不信主永远不知道。但信主人有一天你会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就在你信主之后你明白了。不但你们有天你查考圣经，甚至有的信主人也不明白什么呢？认为自己还是什么哦，我本来，但是你真正的有一天你明白圣经，你才明白，上帝对你的拯救的计划是超过你想象的长阔高深。你才发现每个上帝儿女的拯救，在这里我们看什么？他说因人的过犯而受审定罪，这里的定罪一定要记得，我跟大家强调的什么？他不是指那些被定罪下地狱的定罪，当然包括那个，但不是全部。这里的定罪是，我总是强调这个关键点。你被是被判为有罪的人，那些拒绝福音道理，那些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些被弃绝的人，他们就是真正的被定罪到永远火湖里的人。而我们的这个定罪是在信耶稣基督，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就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个定罪就不一样的意义了。就是如今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的，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那个定罪就是指不信的人被定罪的定罪，被宣判永不得赦免下了永远火湖里的定罪。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我不要怕，也不要觉得，对，很多弟兄姐妹会误解这个词，没有关系。所以神为什么需要让人来明白，让一些懂，尽可能以前没有这个原文代码的时候要学习希腊文，所以一般学习到硕士文凭的神学硕士文凭之后，一般要学一学，不能够精通，但你要知道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一些关键点的区别，这原文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有用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解不断理还乱，对不对？比如圣经里面那个讲道，我不许女人讲道，女人祷告后得讲道，若不蒙着头，那个讲道你搞不清楚就又乱了。都说不一块能讲道又不能讲道，到底哪个不能讲道呢？哦，原来字根是不一样的。原文那个女人祷告的讲道，那是说预言，是先知讲道的部分的那个都不是，他是说预言。先知讲道也有说预言的成分，但是今天的讲道就不是说预言了，所以那个原文是不一样的啊。在中文里面没有什么区别，在英文里面有所区别，懂了吗？就像我们讲建淫跟淫乱也是有不同的，有些地方中文的翻译有时候把它翻译成相同的，有的翻译成不同的。 但在原文里面是明显是不同的。那你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呢，确实就解经上的叫眉毛胡子一把抓，懂了吗？就有我远看你的时候，你的那个眉毛跟你的眼睫毛区不是看不出来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照相的像素低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你不那么清晰的。所以我不敢说眉毛胡子一把抓，当然离几公里之外用看到你眉毛胡子一把抓。那现在我们近一点的说，哎，你的眉毛跟眼睫毛我看不清楚，反正都是你眼睛部位的，也没有问题。但是随着你在主里边的不断的晋升，你开始明白，哦，原来解经需要专业的。那你怎么办呢？我们没有这个水平怎么办呢？所以神就赐给不同的神学家和牧者，他要解释圣经。那接着有的人呢，原文不懂怎么办呢？神又给我们一个原文代码的工具，圣经原文代码的工具，帮助我们不能够精通这个语言的人呢，也能够帮助妈妈明白这个圣经的原文的关键点上解释不一样，会导致我们神学观会有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有差异是容许的。所以呢，我们说好，这里的我这是把这个难点哈，你看我首先把这个十二节十六节里面有两个难点，一个是本罪跟原罪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定罪是有不同的两层含义。我们剩下都是罪人，罪人里面有什么呢？有都被定罪，但都被判为有罪的人里面呢，有一个是后来又不被定罪，那个是吧？定罪就定罪，不被定罪的人是什么呢？是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是不被那个罪被流到永远火湖里的那个定罪。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能够明白。好，这个是第二个概念，是因一人的过犯而受审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称义。这个那就有点抽象，因为讲原理的时候，有时候挑战在哪里呢？就罗马书第五章到这个后半部分呢，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好像有点抽象，没有关系，等会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三点是什么？因一人的过犯就死就做了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完。这个都比较难，我先把这个呢说白了，按照我们有限的这个理性的理解呢，大家有点难。反正最后我只是把你理解，最后我要给你一个关键点，我就把你解开了。要画龙，我们说不画龙，有的中国人不要怕提到龙啊，要画龙点睛，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说把一个骨架都画出来了，你说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灵气啊？你讲的这些经文，确实我也读，你跟读圣经差不多，好像都是比较抽象，抽象加抽象。那没关系，等会我把那一点睛你就出来了哈，没关系。好，所以呢，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完，那就是我们知道因一人的过犯亚当，对不对？从亚当到摩西，对不对？因一人的过犯，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人的人，更应是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中做完。既然我们在亚当里死了，那么众人在亚当里活了，在基督里活了，这个关键点是在哪里？等会我把大家点出来就行了。好，我们看第四个点，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啊，这个是又是让都是让到了十八节号都是被判为有罪，在亚当里我们都被判为有罪了。好，然后呢，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称义得生命了。这一次的义行是什么？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定什么？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个耶稣基督一次的，所以我说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什么？你得知真道故意犯罪，你就是什么？把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不需要，耶稣就要一次定十字架，也不要每次祈求圣灵降临，每次要五旬节，每次求圣灵，灵恩派的老求圣灵降临也不对，因为圣灵的降临一次就浇灌下来了，不要老是每次都求圣灵浇灌下来，那都不对。并不是你否定上帝的工作，也不是否定那个，千万我们更加尊敬那个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了，因耶稣一次一行，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到了第五点，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哎，这里又开始不一样了吧？这里看到没有？所以我总会跟你们咬文嚼字的话就会有点麻烦，在哪里呢？这个众人到底指什么呢？如果你要指每个人，在字根里面去，反过来我告诉你，有些字根不能明白，把你明白的什么呢？众人应该指每一个人，但不一定。就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成为罪人，这众人是每个人，对不对？ 没有问题。好，因应验的过法，众人都成为义的众人，是不是每个人啊？啊，你要是每个人，你又出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解经很有趣哈。我这里讲的有一些字你要搞清楚，确实定罪这个词是两个不同的词，但众人呢字根是一样的，但又知道你叫上下文看是不一样的，内涵是一样的，外延一不一样呢？外延不一样，你看到没有？对吧？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一定是指每一个人，是不是？就众人在亚当里都成为罪人，而且都被定罪了。不，这个定罪的概念又不一样。定罪是有被不能被赦免的定罪，有的是被赦免的，那个被称为有罪，后来被赦免了，没有被定罪，那个是死亡的定罪，没有。那反过来，这个众人是指每一个人，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是每一个人，但在基督里，就是你看上下文章，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称义得生命，这个义人去，众人绝对不止每一个人，对不对？这你要根据上下文了，这个字根你差不到区别的，懂了吗？字根又是这个又一样了，那你要把众人理解成每一个人，那就完了，就普救论。所以怪不得三字会那个以前那个丁光训哈，他就认为什么呢？说地狱是没有人的，因为众人在基督里都称义了嘛，神爱世人嘛，所以地狱是为魔鬼预备的，地狱是没有人的。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上天堂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充满怜悯充满慈爱的。他说这里众人嘛，在众人，你看因义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嘛，众人每一个人嘛。为你看看下面众人成为罪人，至于每一个人，所以下面众人也应该成为是每一个人，他就这样解释了，你就很麻烦了，你懂了吗？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这里面是有点难哈，有两个其实有神学观的问题，本罪跟原罪的问题，有什么？有这个定罪的不同两个含义的问题、啊、众人呢有一个含义，两个外延，一个是众人是包括所有的人的，就像我刚才说定罪是包括一种是所有的人都被定罪，这种被判为有罪的，当然定罪人里面有不被将来不被赦免的那个定罪，和被赦免的那个定罪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是不被，不是被赦免的定罪，而不仅是不被赦免的定罪，看到没有？好，所以众人呢又不同，众人是什么？是在假蛋里众人都成为有罪的人，那这个众人是没有一个例外的，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后面那个众人呢是指信主的众人、啊、不一样。为什么呢？包括罗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开始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世人是指每个人吗？肯定不对。为什么？你看下面，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世人指什么人？信主的世人，很简单吗？世人因叫世人因他得救吗？后来又说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暗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个世人指什么？世人不信主的世人吗？但是字根一不一样？字根是一样的，你懂了吗？你看原文啊，字根是一样的，你又看不到区别，但你看这个你要看上下文，你懂了吗？所以解经学上就有这个难题，有难题，有时候把你就绕晕了。所以上帝要给一些神的仆人要好好去研读圣经，要明白什么呢？既要有时候自根自义帮你解决问题，有的自根自义反而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看神爱世人，那个世人、肯定是指每一个人，谁没有这样说？他重点讲不是爱的对象，是讲爱的内涵，但后面再讲爱的外延是什么呢？对象什么呢？是哦，是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个是得救的世人，对不对？后来说光来到世间，因他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啊黑暗，定他们的就是在此的那个世人，就是拒绝相信耶稣基督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世人，你看到没有？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里边的难解的经文，甚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难解的经文。那这里罗马书三章这个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难解的几个难点都在这里，我跟你讲，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导致后来我们的神学观会有不一样，很正常，我们完全理解，懂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的解释都是通过一个阶段积累的，当然有的弟兄姐妹是刚好你到一个你看的书比较多，属灵书籍多，而且你看到那些 正确解释圣经的人，正好你看到了，你就会提前明白，早点明白是也没问题，你就能够明白，就少走弯路。那上帝给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但没有关系，是我们在寻求归正当中。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很多年解不开，这个怎么搞，这个经文怎么解释。所以我当时甚至因为没有明白这个经文，当时别人跟我讲什么，讲这个预定论的时候，我坚决反对，讲改革中我绝对反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解释圣经，说的都不是你这样说的。但是后来那些弟兄就说，你看你以前这些解释圣经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在没关系，我们都会有这个经历过程。但神慢慢慢慢把经文解开，就发现呢，哦，原来就开始有不同的立场了。好，这个都是不影响整个的这最终的脉络，我只是给大家明白这里边的就是细微的差别，会导致你在相同信仰里边不同宗派。我为什么说有一天这个宗派啊，如果在主里边好好的追求主的话，其实宗派问题一定在基督再来会被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就面对面了，这些经文就不开始有你的观点我的观点，你的看我的看法了。为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是一个目标，很好的理想。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或者说我们现在对圣经的解释还有人的这个理性的部分的理解，神也容许。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定有一些是无限接近圣经的，有的是越来越偏离圣经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懂了吗？所以我们既不要反对宗派的存在，也不要高举宗派的原因就在这里，懂了吗？因为我们有时候太过分高举宗派啊，就容易高举自己，哪怕你自己客观上形成一个宗派，你过分高举你自己宗派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你说我理解圣经是正确的是没问题，你要帮助更多人明白，你不应该把你的宗派孤立在别的宗派之外，这个就导致你跟别的宗派有点孤芳自赏。对，可能这个宗派现在的无限接近圣经，你更要体恤那些还没有明白圣经的宗派，跟他们友好，服侍他们，以至于有一天能够帮助他们明白这些他们所没有明白的经文，这才是有的要加给他，多给的多要，多做的多取的使命，懂了吗？所以我不喜欢什么呢？我们不否定宗派的存在，也不要怕人反对宗派，我们就不敢承认我们有宗派背景，可以，但是我们却不是高举宗派。为什么呢？因为在解经学的这个道路上，我们都在路上，我们都不敢说我们理解圣经是最完全的，懂了吗？要开放。所以你不要理解明白的，不要去轻看没有明白的，你不明白的也不要固执的坚持的不明白的，就承认不明白去跟别人学习。这个要我跟，就像我每次给宣纳会好刚接触好，每次孩子们在参加之前，我跟他们祷告动员，就是什么呢？这次你们宣纳会，第一，你们要祷告靠着主，教理真正。既然你参加比赛了，肯定希望得到好的什么名次，你不能说弟兄姐妹孩子们没关系去比赛随便比吧，得不到名次都没关系的，那就不行了，那不求上进。要立全力争胜，这是靠得住。好，第二，你得了冠军，得了名次，不要骄傲，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错，有好的信心，但是不要骄傲，不要偷窃上帝的荣耀。好，你没有得到名次，也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看到你的不足，然后呢，继续努力，甚至有的时候通过几次发现这不是你的恩赐，你就放弃它。因为有时候孩子不懂嘛，明明是你的短板，你非要参加你短板的比赛，那你就有点这麻烦。所以有几次时候你就应该放弃，这个需要神给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你得胜了要跟赢的输你的对手去握手，你输了也要主动跟赢你的人对去握手，千万不要什么赢了就跟人家握手，输了我就 不高兴了，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是一个过程而已。那同样在神学上也是如此，你现在有些经文呢，原来你理解错误了，那就承认错误了，没关系。哦，以前我这个理解有点肤浅，借着属灵的一些人理解，哦，我明白这是圣经真理是这样，哦，我明白了，感谢主，那应该更感恩。但是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别人不正确呢，我们要谦卑的帮助对方明白。异端不同，异端不同。对，我记得最近有个姐妹呢，她确实她的生意有点困难，所以他租的地方呢租金有点困难，他各种尝试都不成功。上个周跟我什么，就当不是现在有一个他们想住我的地方来聚会付房租，我说是吗？很好啊，我就很好。他说不管是谁呢，说以前我跟他们见过面的那个异端， 韩国的一个异端呢，哎，我这个就不能租了，你宁愿不要这铺面也不能租，你租个异端来聚会的话，那你就最终有份了。做生意的人，他说不做生意的不信主的，我都敢都能租给他，那当然不同，那做生意就做生意的，当然如果是明显做非法生意的，你也不能租给他，你有本分嘛，但是正常做生意就租给他没事嘛，你有租金嘛，但你租个异端，你明显是异端租给他们来做聚会，那你就最终有份了。我就连忙半夜给他发信息说，千万不要租给异端，上帝会纪念你的。他说那你的铺面铺租不回来，宁愿这个铺面不要了，退回去也不能够租给异端，这个不同，这个性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懂了吗？所以我们但是在主里面的不同的宗派，不是明显的异端，我们需要谦卑服侍。所以我不太喜欢什么呢，我们不喜欢，因为你在真理上确实相对来说肯定在很多人你必须要有自豪感。什么自豪感呢？就我们的圣经正在是相对全备了，也不要客气，你不要害怕说你骄傲了，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真理的领受，我们要承认我们在这个，我们是认为通过各种查考是最合乎圣经规范的，我们要坚持，不要害怕。哎呀，你是不是又骄傲了？不用怕这个，不要怕这个，别人给你点点紧箍咒那也好，得提醒你，但是呢也不要矫枉过正。我们要敢于持守我们所持守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帮助那些不明白的，那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要跟人家学习人家明白的，就保持一个正确心态。好，我这个时候稍微展开一点点，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牵到解经学上非常困难的难点就在这里，这个在这边有两三个难点在这部分，所以我要稍微展开一下释经学的原理，更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谦卑的态度更重要。好，那我们说这个大家都第五点，就是哎，现在容易明白了。如果你看什么，因义人是亚当啊，第二人什么？因义人的顺从是耶稣基督，这个大家明白哈？基督的顺服，诚心顺服，以至于死，皆死在十字架上，就能够明白。好，第六，因过犯因律法而显多，那么恩典则因罪显多而显多啊，这个又是不一样了，这个又是一个概念。这个我只是把这个罗马书我先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就讲到这个对比的方法，对比的方法叫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不是这样的，没有对比你没有欣喜感，既不要让你绝望，也不要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厉害，不是让你在亚当里面你绝望了，让你当然我们说在罪里没有耶稣拯救我们是绝望，应该绝望的，但是绝望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让你绝望透顶的，是上帝给你希望，但是也不是让你什么呢沾沾自喜了，你信耶稣就能了不起了，也不是，都是耶稣基督的牺牲的功劳，都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恩典，那绝对的恩典，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恩典。你不但得救跟你一毛钱没有关系，成圣跟你其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恩典，你能所能做的都是恩典，你能够坐在这里听到是恩典，我能够跟你们讲到是恩典，我能够明白一起这圣经也是恩典，你能够今天哪怕在教会走完你的扫草地都是恩典，你走到哪里看看神你所遇到的都是恩典，不信主的那逼迫你也是恩典，然后你就明白耶稣基督所伟大，你是多么的不配。好，那下面呢我还那到第七点，好，罪做完叫人死，那恩典接着义做完叫人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了，下面开始准备总结了，那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一人的罪过犯，我们都成为罪人，我们也都犯了罪，哎，罪就是要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大家注意，三般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哎，这里有分水岭了哦。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的复活定罪，这就不一样。你就明白了，原来罗马书讲的一人众人被定罪，就是有不同的内涵了。一种是被定罪永死的，一种是被定罪后来却什么，被宣判无罪，早就被耶稣就称义。的生命被基督称义的人的生命不一样，这就是不同的结局。那亚当在众人里，我们在亚当里都定罪都死了，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那怎么在基督里我们就不一样了呢？基督怎么就能够让我们不被定罪了，被称义了，能够啊得到永生，我们罪就得赦免了呢？哎，哦，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犹太人的拉比，像我们中国的孔子，他可以。所以很多人就这样类比了，为什么呢？因为亚当是一个人嘛，这个亚当，我们在亚当中失败了，那么从现在一个伟大的人物里面，我们可以得救了。危险，我就想不，很多人就想不通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还要努力的，怎么都要努力啊，不努力怎么得救呢？好，就算得救不靠努力，得救之后总要努力啊，不努力怎么能够成圣呢？所以总是脱不掉那个，要么对自己过分的求全责备，要么就是对自己过分的自以为意的去，要么就是到满口抱怨，整天就是抱怨，整天就是心里边就是苦读，整天在基督里边就是硬着头皮做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大不了把耶稣当成一个伟大的犹太的拉比，大不了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既然亚当能够拯救人类，那耶稣基督做一个伟大的圣人能够拯救我们也没问题。你知道没有？我跟你讲，现在基督教圈里面很多人，为什么阿米念的基要派也好，很多的一些偏灵恩派的过分偏，为什么会走向极端甚至异端呢？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产生的问题。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我深信他所我所交托他的都全被知道那日。所以这里面就发现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不一样，我们开始把耶稣偶像化，把耶稣只是一种人格化。耶稣当然是他是完全的人，但他更是完全的神。好，那我现在问了，那这些东西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讲到这个照样那因耶稣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耶稣一人的恩典众人加倍的得到赏赐，因一人的过犯而受审定罪，恩赐乃是许多过犯称义。这个到一到第七点里面，哇，你不就把这个经文把理出来而已，我自己看有时候都是似懂非懂，这些道理好像都正确。那现在我一个教你哪里呢？为什么在亚当里被定罪了？为什么在基督里就能够称义了？总是要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了人，我们总要跟人有点合作吧？我们做人总是要有人的本分嘛？所以在称义的事情上很难甩掉。我对自己自信一点点，加一点点我们的意志力的选择来信主。怎么都要努力一下，反过来就对自己狠一点，狠一点。我们本来就是犯罪了，应该下地狱的。你用这个词还可以说，本来我们就是下地狱了，那不对，我们圣经没有这样说。好，对自己狠一点也是好的，好像是好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己好一点，就是我们靠行为得救不行，我们得靠什么？恩典加上我们的意志的选择。我相信我得救，我不信我灭亡，总要有所人的良心的发现来配合上帝的恩典来得救。那反过来我们要对自己狠一点，把自己批得一无是处，完全完蛋，这个还来突出恩典，这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其实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其实我跟你讲都不要加，基督就够了，基督完全够了。好，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说。好，我没打出来，请大家打开那个圣经，那个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抽出来，我故意不打出来让大家加强你的印象。其实我思考了很多年，我一直对这段经文似懂非懂，也懂了好像又不太懂，到底为什么能够这样说，恩典胜过过犯。我去到山东那些教会，为什么每一次聚会都哭，每次祷告也哭，每次当然我觉得一开始挺好的，很感动，我也哭。哭两次以后，怎么每次都哭？每次都哭，哭耶稣为我死了，为我死了，为我死了，为我死了，很好啊！这个对十字架的救恩好感动，很好。但我只有讲到复活还哭，我只要讲到恩典还哭。我你们不要哭了，应该笑了。 他说不行啊，我们就要哭的，越哭越属灵啊，因为我们都有罪啊，老师啊，我们在罪那里生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罪啊。我说不对，耶稣已经为你们罪死了，过犯不能大过恩典啊，过犯不能大过天啊，过犯不信主能过犯，求主是最后让他灭亡，基督的过犯已经被耶稣基督替代了，知道吗？耶稣已经复活了，感谢最后一天终于能够笑了，基督不但为你死了，更为你什么复活了。哎，打出来没有？15章45节，跟着前15章45节。对，这个经文非常好，这个经文是一个，我不用那个不忌讳，但是叫画龙点睛之笔哈，就是说这个经文是把这个恩典胜过过犯的这个经文的解开这个关键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好，我就准备用它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哈，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阿们，感谢主。为什么呢？今天我搜那个经文说首先的亚当，我搜不到。诶，我这个经文很熟啊，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其实我背的很熟的经文，结果今天早上我搜这个首先的亚当我搜不到。后来发现呢，哦，有边多了一个词，什么首先的亚当，什么首先的亚，首先的人亚当，以前我都没注意这个字哈。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什么，这个灵是什么意思？血气，有血气的活人。这个灵不要认为是圣灵，没有人说哈，就是有血气的活人。那么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亚当的身体，神从他鼻孔吹进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然这里的血是吧，灵做血气，这个不是贬义哈，也不是贬义，而说他不是完美的，他是有限的。他没有关系，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确实没有罪，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呢，首先的亚当成了有，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上帝透过亚当的犯罪堕落，让我们明白所有的在亚当里的后代都成了有罪的人，所以那个罪的杀伤力是很大，没错。亚当的犯罪给人类带来的杀伤力很大，亚伯拉罕的犯罪给世界的带来麻烦，就是以实玛利，对不对？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跟犹太人的斗争和跟基督教的斗争就很厉害了，这是因为他们是代表了一个祖先，一个民族的祖先，亚当是代表整个人类，所以亚当一个人的犯罪所带来上帝所命令的，就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成为罪人，我们必须接受，这是上帝所命令的。亚当是人，他的影响力确实不小，成为第一个祖先，所以在亚，为什么？因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这一人就是亚当人，我们的人亚当。但是这个继续那个，哎，对，继续这个，对，打这个拿出来。好，我们来看看，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关键点是后面那句话。哎，怎么搞的？哎，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幕后的亚当是谁？基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大家一定要记得，首先的人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基督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个是被造的人，不过他代表人类的祖先，也确实他的犯罪堕落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末后的亚当是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幕后的亚当就是那位既是神又是人的那位伟大的救赎主，他当然可以胜过在亚当人里面所犯的罪，他 他解决人类的罪恶，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解决，亚当本身也不能解决，因为他是人，摩西也不能解决，因为他也是人，亚伯拉罕也不行，大卫也不行，施洗约翰也不行，所以他说我不是基督。但我说施洗约翰你是谁？是谁？你说你是谁吗？他说我不是基督。很奇妙，有点大非所问的感觉，也不是，他在高举基督，懂了吗？你是谁？我不是基督。好像在我说这个不是大非所问吗？我问你是谁，你说你是谁吗？我不是基督。为什么我们高举的是基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是神，他没有罪，他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他是人，也才能够代表人类去受死受罚，也能够体恤人类的软弱，他是神，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原不能被死拘困，他得胜了罪恶，他得胜了死亡，他得胜了阴间，得胜了撒旦，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记得我在山东那一次的有一次的那种布道会里面，在讲那边我讲了四天五天的时候，前四天哭，第六天我说你们要笑，要喜乐，要为你们的罪被赦免而感恩，不要永远抬不起头来，是我们需要警醒，需要靠着主，基督才会犯罪跌倒，跌倒的时候你就要嬉笑变成哀哭，跳舞变成忧愁，没错，痛悔你的罪，但一旦你悔改了，你相信神的赦免，这个耶稣基督不但为你死了，更为你复活了，恩典胜过了过犯，恩典得胜了基督徒所有的罪恶。所以为什么每次拜饼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你反省有罪就悔改，不要说哎呀，万一我后来又犯了呢，这个跟不要这样说没有用，你这个心还很好，还有我保证以后不犯罪，你又上当了，谁能保证？耶稣基督保证，耶稣基督成全，你只为你现在的罪悔改，求神来给你恩典，给你信心，你知道你靠你自己你还会犯罪跌倒的，只有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实在所做成的伟大的救赎，你才有得胜的信心，千万不要靠自己。好，这就是什么呢？大家明白这个经文你要成为什么呢？这是我其实这个经文对我印象最大什么呢？就是从阿米念半阿米念主义的主观阿，我说我以前是半阿米念主，再加一个词，我说我以前是主观的半阿米念主义者，成为一个坚定的改革宗信仰的，对我最大触动的经文就是这些经文。我记得后来我去云南见一个改革宗浸会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在他家聊天，他说 James， 我以前听说你一直反对改革宗，现在为什么接受改革宗信仰的呢？我就说我后来在我罗马书第五章这种经文很难完全懂的话，好像也不是，但是我一直在纠结当中，后来一直让我有一天思考这个经文，我就在他家跟他分享了这节经文对我的影响力，那个弟兄说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神，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当然每个人被神开启的时间不一样而已，所以他就说很感谢主，神帮你开启了这个美好的一个新的属灵的认识。我希望今天呢，这是把我自己所领受的东西，可能每个人的角度又不一样，但没关系，我只是大家明白这段经文我前面理解的哈。我们这个经文呢，来我们回到那个讲义里面，这个经文大家应该能够记得了。我今天也讲，末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跟你讲啊，你永远要唱永远基督，高举基督，唯独基督，基督是成就一切救恩的开始根源，完美的救赎，不需要增加任何一点额外的人的功劳，人的所谓的能力，一点点上帝的作为， 都是出于耶稣基督他自己做成的，我们只是来信靠跟从，我们只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可以胜过一切，信心胜，什么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上帝来的，是对谁的？是对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完全的救赎，彻底的完全的相信。我跟你讲哈，这次我跟你讲，学校被查的时候，我跟某些人打电话，对，他也说是，但他也没有办法。他说你这个要么你就把孩子分散到公回到公立学校去，要么你就换到别的地方去。但最后，但他是信主的姊妹，虽然是偏灵恩的姊妹，我那还有别的办法吗？他说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敢替你说话的，你们这个事情没有人替你说话的。虽然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本来他认为在中国很多事情他可以搞得定的，他说你这个要么最后一句话，你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硬顶着，你干脆就为主就豁出去了，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你继续往前走，那你怎么样？我对，这就是最后我他前面说的我都不相信。他说你解散吧，那不行，那我不听 no。 他说你就把孩子送公立校去吧，不行，我这个我们不会接受。第二，你换到另外一个省，你老家哪里？江苏，你回江苏去做吧，那不行，我现在广州人。第二呢，我们学生在广州，这也不行。第三，他最后没有，他说反正说我是不能替你说话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绝对不能触及的这个红线啊，所以呢，只能最后一步说，你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硬顶。好，感谢主，阿们。这个我是就跟他好，电话就结束了。上个礼拜四呢，我跟徒弟兄呢，有听外人把我约了一个什么，约了一个广州的一个什么政协的秘书长吃饭啊，当然我们请他吃饭没关系，别人给我请了我就请了。我们也聊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团契最后我们都没去，最后亲自团契他们自己活动，最后呢。我们涂总，但是涂弟兄啊，说涂总代表我还要陪他喝点酒，那没办法，因为那个是别的姊妹在中间，我也不好意思拒绝。那我说好吧，我们就算学校的一笔请客吃饭的开支吧。那我希望不要太贵就好了。结果感谢主说爱沙岛，爱沙岛太贵了，我说不好了吧。后来姊妹说那就去五羊新城吧，还好，感谢主吃的不多，几百块钱而已。啊，结果呢，神就在我们当中说，让我明白什么呢？真的让我再次体会到什么呢？他也说。我跟他不认识，他说你们这种情况肯定很特别，绝对不是只是因为你们收写课外辅导的学生在一起英文辅导就把你们查分了。说现在呢，在整个广东省我们是默认了，是基本不管的。你拿着工商执照搞点课外辅导啊，搞点什么英语培训啊，基本上不会管你的。那现在搞你们的，他说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国外教材？那我也没有说有，也没说没有，对不对？说第二呢，九年义务教育法，这都是红线，没有人听能敢替你说话，说你们现在被查可以不查你们，没有人敢替你说话的。他认为这个呢，还有呢，他又给我提到，他也很聪明，他也不会说我有没有宗教背景，他说还有基督教背景也是不行的，那是绝对要查分的。他这个是我们统一的一个立场，只要你有宗教背景，有破坏九年义务教育法的这个违法行为和国外教材这些系统，一定是没有人替你说话的。但我后来祷告主，感谢主，今晚我请他吃饭呢，就达到这个目标就好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是他指望他来保护我们吗？也不行。他说最多呢，他最后吃饭不好意思说话什么呢？说大不了见嘛。最多呢，你让另外一个人说，比如说涂总啊，他名义再申请一个公司，我可以跟你找到街道办洛浦街街道办的领导，跟你说个话，但是你不要出面了，跟你没有关系了，就是最多跟你们给个面子，给你做一个托管中心。就在教育基础是一个公开之上跟你这个教育可能，但是你就还是不能约掉红线，约掉红线还是可以分掉你的。那后来我感觉我连这个我们也不想做了，好像做了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就祷告什么，主说好，你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还好那天我徒弟兄去结账，结完账之后呢，我最后偷偷问他多少钱，哦，几百块钱，那还好，没有让我痛得割肉啊，那免得，但这顿饭钱我还是要出。但是我们说，但是呢，只是我们呢，就是让我们明白，上帝一直透过我们这个，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时候也是以为，当然我们承认我的软弱，或许神透过一些罗马人的身份也好，或者墨眼镜可以保护到，也许可以用。但现在，其实我们透过各种神的不断的让我们明白，唯有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绝望，也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就像后来历届的那位光三代的那个女士告诉我，那你最后的办法只能，你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义去顶，只能去硬顶着去做，你就不要依靠任何东西。我是的，这个我同意，这个好像到目前为止只能这样做了。那后来接着星期四我们又跟这些人吃饭的时候呢，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既然上帝让我们走了这条路，一定要相信恩典胜过过犯，恩典给我们带来信心，那个信心是对恩典的信靠，是耶稣基督做成了完全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在经历，你记得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我就接下去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保守他的每个儿女，绝不失落，拯救到底。他也保守他的每个儿女所做的事工，真的合神的心意，让神来保守到底。神让他存在，让他结束，让他更加的繁盛参茂，继续的发展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他得胜了死亡，得胜了世界，得胜了罪恶，得胜了阴间。我们靠得住，可以得胜有余。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首先你用你的话语来关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在亚当里都成为了罪人，我们罪也让我们走向死亡，而死后面对上帝的审判。感谢主的是，我们这些蒙主的恩典所救赎的人，我们却不被定罪。我们在亚当里被定罪，被判为有罪，我们却不被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而相反，那些没有我们拣选的那些罪恶的人，那将来面对上帝的永远的定罪，这就是下到永远的火湖。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看到主，我们越是这样明白领受，我们才知道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说我们人在你面前是无善足称的，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成为罪人，我们也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永生的神的羔羊，你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被称为义。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恩典。主，你让透过我们生命的经历，也亲自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主啊，因着亚当一人的过犯，一人的犯罪，一人的死亡，我们在他里面都有罪，我们都被定罪，我们都要面对死亡。但是感谢赞美主，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意义，一人的顺从，一人所成就的恩典，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被称为义，都能够脱离罪的辖制，都能够享受主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罪的赦免的平安和喜乐，都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同在的永生。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才知道唯有基督，也只能是基督才能成就这个伟大无比的救恩。谢谢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经历到我们的亚当里的那个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却都犯了罪，都被判为有罪，我们都要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谢谢你，在幕后的亚当里我们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主啊，让我们怎么去学习，不断去认识耶稣基督。像保罗所说的，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所交托我的，也是我所交托他的，都能够成全完备，都能够毫无瑕疵。那么在基督里面，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保证的。不信主之前我们不能保证，信主之后我们也不能保证的，那是耶稣基督你做成的完全的恩典，超越的恩典。就让我们能够信靠这个恩典，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并你钉十字架。主啊，更信靠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我们有得胜的信心。谢谢你，你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呢，你得胜了一切的权势，你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得胜了魔鬼撒旦，你把我们买赎回来。当然你会保护我们，成就你的恩典直到你再来。谢谢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学习和明白，好让我们谦卑在你的真理面前，我们才明白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我们的焦点都不用放在我们人身上，也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甚至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跟神配合来战胜我们的罪恶，都是以失败告终。唯有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在你的面前，靠着你复活的大能胜过我们的罪恶，吞灭我们里面的罪的生命。这就是主你要做成的，在你的每一个案件上，每一刻每一时他做成的工作。求你继续恩待，继续保守。我们要承认我们肉身的不完全，我们还是有血气的人，所以我们还会有罪的引诱，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谢谢你，让我们多一点的继续的信靠耶稣基督。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在地上，他们继续靠着主来得胜，拿掉我们一切的在基督之外的任何的指望和信靠。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再一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看顾和怜悯，祈求你的保守和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得胜。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